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他说专注在皈依和发心上呢。上次我们前面的部分我就简单的念诵一下就可以。可惜之是法，难得这个人清净的人生，造作不善的罪业，为是可惜。难居这个清净相满的人生，无有修行而平庸死去，为是可惜。诸事短暂的一生，在无意所事中走到尽头，为是可惜。自性本是细论，你的自性迷陷于轮回当中，为是可惜。为轮回的淤泥当中，为是可惜。你在为正道菩提前离开正道上，引导正道的书圣上师，为是可惜。戒律誓言是解脱的航船，因为烦恼方已毁坏，为是可惜。一直上师而自得正悟，仍在自得的正悟仍在施法的丛林中，为是可惜。诸位成就者的深深窍诀，贩卖给无缘分的俗人，为是可惜。以称心舍弃作为大恩父母的一切友情，为是可惜。风华正茂的少年，三门平庸虚度，为是可惜。必须只施法，必须有自知之明，有自己的原则，不随别人的意愿而转。我必须以诚信精与精进，依照书圣上师的教言奉行，必须以了知别人的功过而无误选择上师，必须慎重的智慧，必须以慎重的智慧与信心获取书圣上师的密意，必须具足正知正念不方意识三门不然过患，必须以坚韧的毅力和决心做到誓言稳固不变，必须以无贪无着的行为做到不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必须以加心正心后心恒持恒摄持恒常积累二资粮，清积二资粮， 所以我们这些都已经就是已经讲过了，然后后面呢必须以慈悲直接间接的专心利益众生，必须以智慧与领悟对于一切法不识，对于一切法不执着，实有不执着相状。像这些里面呢，就是说以慈悲心直接间接的利益众生这样的说呢，因为这很多种的教言呢，有一些教言里面可能会说，你就是说要首先要自己好好去修行嘛，你才能够利益众生，不然的话妄图利益众生都是毁坏自己善根呢，就是完全就误导别人了或者是说怎么讲呢，还不够就是有能力，或者是有时候不成器的话，怎么去利益众生，有这样讲的。好像要就是有极高的证悟才能利益众生。那另一些方面呢，就是微小的一些善，点点滴滴的，一点一滴的那些就是说什么就用眼睛看人的这个态度，用手指人的指的东西的这个方向，行为举止吧，就是这些神态，这些上面都说有很大的功德，你应该去就是直接或者是间接的利益众生啊。所以这个上面讲的意思是说，因为人的就是自利心和他利心的这种差别比较大，如果一个人总是从自我的角度、自己的角度、得失的角度想的话，那你是说适合就是暂时就专注在修行上面，而不要忙着去利他的一个状态。因为如果利他的时候呢，稍有违逆这个自己的心愿，或者是怎么样，有些不顺的话，会有这个自个人的情绪嘛，所以说是跟这个有关系。但是如果有一些人即便是开始初期修行的时候呢，都是比较有怎么讲呢，宽容心，比较有利他的心，不计较。如果你爱心换来的是这些不好的那些看起来效果不好的话，这也不会后悔自责或者过分的那种责他。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要看这个利他心的那个成分有纯粹的程度的这个就是怎么讲呢，堪受这种的利他的过程当中的诸种的复杂的因缘呢来看。所以说并不是说不能做利他的事情，可以，当然要尽力去做，但是做的时候呢，如果全部出发点和回归点在落在自己身上的话，那肯定会变成，尤其是不是说自己去反省这些事情，而是生气啊、愤怒啊，或者是开始就是好事变坏事一样的，就这样的话那就不太好。那所以跟这个也有关系。然后第三个，当依之法应当依止具有正悟与及慈悲的殊胜上师。所以这个是就是说智慧慈悲两个层面的整个修行的重点嘛。所以你如果要考察师父这样的话，也应该从这个慈悲和智慧两个层次来去做观察。应当依止幽静愿意有加持的寂静处，应当依止行见心一致忠实可靠的友伴，应当意念维持自身维生资具的过失，一直适度的生活。所以好像我们上一次已经到了这里，后面的这个第五个，应当一直诸位成就者传下的窍诀。每一只窍诀呢，因为各个上师这种就是成就者传承上师，他们的一些风格或者是就是修学的一些重点，在不同的阶段可能有特色，所以说依照这种的方式来去修南传佛教的有些的话，那就是说首先大家不是说南整个佛教吧，就是基本上面开始从就是稍稍了解因果是很重要的，所以也算是一种的窍诀，就是取舍的这个来处来源了，就是说会观察或者是了解因缘果报的这个道理，然后由这个舍取舍的这个建立在这些了解上面嘛。 或者是说我们就是平时专注在就是现象当中的时候，忘了说我们的就是这个就跟现象互动的这个机器一样的，就比如说这个身体啊，身体和心的那种运作的一个原理吧，可以这样说。所以说这也是一种窍诀，就是说我们不是说那种数学物理或者是这些一般自然科学里面的话，有很多的那种了解自然规律的一些发现啊、研究啊，就是公式定律这样的，去从这个角度去看说。但是从人的角度来讲，我们以前讲的五蕴啊、十二出啊、十八界啊，或者是这些就变得就很重要，应该从这个方面比较深刻的了解到就是我们往内向内修心的时候呢，就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以前我记得有人讲过，说他自己学习佛法之前呢，并没有太关注到，就是只关注到心的投射的那种层面的精微，然后运用智力的这个方向上面和方法上面很讲究，但是智力本身并没有太关注到，所以说好像讲心的时候，好像要不然扯到哲学上面，有些人会这样想，要不然再说这个宗教。心理学，那好像一个人要学心理学的时候，就又有一种想法，就是说好像就像医生一样要去治疗某一些不正常的现象，所以就是做那个心理医疗嘛。那当然这个可以理解，也这个是好的，就是从佛法的角度来讲的话，轮回众生都需要心理的治疗一样的，所以这个可以接受的。所以说就是有时候说开心不开心是基于心，心好像你让它静下来，它也不一定能静下来。如果一个情绪你要让它这样转那样转的话，你虽然理性上面去知道，但是好像那个惯性情绪并没有那么容易，就是像开车转方向盘那么样的简单。所以说有时候自己的心不会观察的话，还会诱导自己的心变成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观察者有内容了，就是从这些角度。所以说我们一般就是学习佛法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可能了解到说个人的觉受、个人的这种感知、解读，这个差别很大。那是个人的解读跟就以前有人讲的，就是六道众生的解读很差别很大。那就是三十个人有三十种思想，三十头牛有六十只犄角一样，用那种的说法来讲的话，意思是说，我们观察一些现象的时候呢，个人带的，就是悉心也好，记忆就是储存的一些了解的一些知识也好，或者是某一种的倾向性。又有差别，因为这个跟共业各业又有关联，所以那我们倾向性不同的话，我们对它的一种微妙的认知以及反应和解读的方式，一种的臆测的方式，那些上面也不一样。所以就是说，好像我们是认为说是因为有这件事情，所以我内心当中才泛起这样的一些对应的心态。但事实上那个对应的心态每个人不一样的原因是说之前有我们有积累嘛。那这些积累大部分会不仅是理上的分析以外，还会有这种就是看到什么你就是解读的过程就是理性嘛。但是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很多跟那种也跟就是个人的情绪有关系。有些人觉得那是不好的，如果是好的、善的、美的、丑的，有贴上这样的标签的心态出现的时候呢，会关联到情绪的诱发、情绪的那种就是反应嘛。那情绪的反应和这个又再一次进步变成，就是说，我们的行为的来源。因为有时候很多时候，也许理性和情绪共同的作用下，但是有时候可能情绪战胜理性，那种理性的思维。 就直观的这些跟洞察的这些相比的话，直观的那些反应更强烈。所以这个呢又变成了我们所说的习性，就是进一步影响未来再一次去就是感知事物那样的。就像一年什么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蛇蝇，这个也是一种的就是说一种的经验，会带到下一次的经验里面去那样的。所以说修行上面呢，我们说有这个佛法当中的身受心法的正念的训练呢，这样的一个过程也是一样，从身体的一个构造来认知一个现象，然后进一步来讲就是就是一些苦乐的感受，像我们刚才说的那种的就是因导致某一种的就是情绪的反应，然后再会因为就是一层一层的深入一样，然后再变成这个心态，或者说有时候就是说直观的这些观念进一步变成情绪，这两个会相互作用，然后再投射你又怎么样看待一个东西，就是反过来又变成就是心对法的一种的认知的一个基础一样的，心对外在的现象，从外在现象投射到内心的这个情绪和认知当中，再有情绪的和认知的经过加工以后又反射到外境，就是自己的投射嘛，自己的投射像刚才讲那个循环的又一个开始一样的。然后就是说那我们学习佛法以后就了解了这些，算是我们所说的一种的窍诀一样，或者是说知道就是说人是这样去怎么讲呢，感知事物的，然后这个每一个过程当中都可以有特别的训练和增上对峙种种的一些方式来提升。那比如说我们说学习的时候，一般的学校好像他们当然就是说也是这个道理，但是不一定以那个语言来讲这样的一个主题。比如说我们佛法里面经常听到闻思修，闻思修，但是在一般的学校里面他们没有直接把这个变成一个好像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三个关联那么紧，经常强调闻思修这个部分，因为很多时候学习可能不一定需要修和心不在那个范围里面，这个是将来到了社会上面可以用的时候可能是算是一种的用法，而且可能内容上面也方向并不是一个怎么讲呢，修自己的心，只要你智力和技术上面懂了就可以了，但是至于你的心态是不是好，或者是动机是不是好，或许不是那么重要，或者是你能不能够就是你只要能够按照操作手册可以去操作熟悉这个过程，那这个也是一种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熟悉一个操作。所以说但是闻思修这个听闻的整个过程层层深入的一个过程，确实是是虽然很简单的几句话里面已经涵盖了很多就是修行的要诀。那就是说好像从一个远的你听说一个人第一次听说啊谁谁谁的名字，我说一个什么扎西才让怎么什么，说一个可能大家有个印象说像我就是有一次听师父说扎西才让怎么怎么样，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听过，然后我说第二次第三次说了一些次的时候，可能你觉得这个是名字比较熟悉，甚至我可能描述的一些大家也记得，然后更进一步比如说思维的过程当中呢，那可能就是说你更就是更进一步的，或者是我把他的一些人生的故事也好，或者是这些就是交给你去就是写一个他的故事或者是这样子，那这样的话你会想说这个是不是根据他的这个人生的经验呢，或者是这些呢就是变得更进一步熟悉这个人吧，就这样讲，就是从文字上面，从语言到文字或者是说思维上面就更加熟悉，然后再进一步有一次就是见到这个人就直接介绍 然后哦，原来就是一说上一次说的和后来书里面看到的，或者是就是经过一些对他的人生的一些就各个层次上面做过一些分析或者是思考的这个人，原来是在这里。然后见到了以后，你不再变得陌生了，因为他可能不认识你，但是你已经比较熟悉这个人。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就是从最后就是文思修的这个部分呢。就是从一个跟自己好像直接没有关系的一个资讯也好，一种的道理，然后再进一步又变成了，就是像车间加工这个机器加工什么东西一样，从原材料到加工半成品一样的，就是文思，文的时候就是文的时候可能是收集原材料，然后思的时候就是说就变成一个半成品一样的。然后再继续完成的时候呢，就是最后变成成品和服务，其他的那种修和行的这个部分，这个产品将来会与其他人受用，或者是你具有那一种的，就是说，怎么讲呢？一个人不会游泳，也先知道游泳是好的，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然后进一步就是说，看你相关的技能啊，游泳的这些好处，或者就是对身体的健康。然后如果能够自救，也许可以救他，或者是有什么这些自身灾难种种发生的时候，你可以就是有帮助。那再进一步就是说啊，你从原来就是引起兴趣到就是经过学习，再到自己训练以后呢，能够完全游泳自在，完全没问题一样的。所以说类似的。一个人变成了他所学的这个化身一样的，就那个过程就是文思修的一个过程。那新的时候又有这个界定慧的内容嘛，这些也是一样的，窍诀一样的。如何去用戒来呵护一个比较安全或者是修行的道路？然后定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有些时候。在很多地方会有这样的想法吗？就是禅定的时候，说到禅定的时候，就是或许就是每一个地方的，就观念有点不一样嘛。就是英文的 meditation 这一动词，或者是有些人说啊，我只要心平静下来，然后比较怎么讲，这个已经是一个禅定，就是心平静下来，是这个是没错，但是我们。就是佛法里面讲到的禅定，是让一个人训练心变得慈悲，让一个 心的训练变得就是洞察现象的本质。这些呢，具有这个圣观啊，种种的这种思维式的修行呢，分析式的修行，这个也是禅修。所以它不仅仅是那种让心平和、放松和休息，或者是说安止。静下来，就是不动的那种的上面而已，所以有特殊的那种的直观双运的这种的训练，还有就是说，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讲，每一个部分修止也好，观也好，这些又有它的一个特殊的这种怎么讲呢？窍诀一样的，所以这些呢，可能从有一些传承就是比较强调这个，比如说明空里面的明空分比较强调，有些里面呢就是从智慧界定慧的慧来讲的话，会比较完整的讲这个空分和明分的这些明空双运的一些教法。所以说，就是受益的人会有不同。我们或许说，我对Mapa Rinpoche 非常有信心，他的所有的教法对我来讲的话已经够用了，我就不需要看其他的，或者龙清巴大师。龙群巴尊者的书已经就是这一辈子修行已经就完全就是绰绰有余啊，不需要，或者是某一部经已经就够了。所以就这个当然对个人来讲也是可以，但是对一个群体来讲的话，那就应该就是保持开放的心了。所以佛教的一些基础性的教法，像那个法句经啊，或者是这些也要自己好好去看，这里面很多很美妙的一些句子。然后，结合这个，修行的很多的这些，那里面也有很多要诀，所以在有些人说，我们南传佛教的就是要护守某一些的这个传承，我们不一定需要接受大乘的戒定 会的一些修学修，但是应该大乘佛法的修行者应该了解说，这些都是佛法佛讲的，所以我应该就是针对个人，就是自己的特性呢、特质。生活在大乘佛教的社会里面的人，不见得都是大乘佛教相应的根器的人，所以，或者是说，你可以同时就是像大乘佛教里面有，这个别解多戒的这个南传的，或者是以前小乘宗派就是部派佛教的那种的戒律，所以论点里面也会学这个，就是过去的这些毗婆沙论也延传下来的其他的一些论点嘛，包括逻辑学这些方面，包括像那个俱舍论呢、或者是其他方面，所以这些呢其实并没有说学了这个完全不学那个，或者是这样子的一种观念。有些人想说大乘显宗就够了，密乘好像不需要一样。所以如果根据个人来讲的话，就是因为一个社会群体是很多面向很多多元的那种根器，多元的，现在尤其是有这样的一个信息提供的平台渠道，以及旅行这么方便的一个社会来讲的话，确实是需要就是说受益的。有些人说那我不学科学，因为我是学佛的。其实那其实也没有什么矛盾。有些人就是愿意从科学这些方面去了解一些现今的这种物质学领域的一些，这样子反而可能会起到一种就是能够融通。因为以前的很多人的担心说科学的那种发展的时候可以就是颠覆宗教的观念，或者是说你要用宗教的，或者是说这种就怎么讲呢，驾驭一切就是生活当中的一切发现，包括科学的发现也是其实是一部分的那个很微小的那种怎么讲呢，这种不可思议的知识智慧的一部分一样的，有这样的想法。但是这些呢其实现在大家可以看到佛教在东西方社会发展的过程当中并没有排斥任何科学，所以反而是跟科学的不同领域的一些人携手并进的那些领域，就是比较是独特的风景线一样。所以但是就是说你要证悟的这个层面来讲，确实是有这个针对性的这个教法在科学里面，因为他们并不寻求这种解脱证悟为目的的这种修行的整个模式并没有在那边，反而更加优势的这个部分在佛教的这个修行当中啊。所以但是并不需要就是否定或者是排斥其他的这些学科。所以我们的意思是说，因为学佛的人里面可能有一些人是说有心理的一些障碍啊，情绪不稳定啊，有那种其他的一些，这个上面的话医学上面或者是说现代整合的那种的像佛学和心理学的这些上面，他们也研究积累了不少的经验，所以有一些人说一定是在寺庙里面才能够就是解决心理的问题啊，就是尤其是世间心理的那种问题啊，那肯定这个倒不一定，所以可以就是寻求任何我们学佛里面的时候并不是说身体生病了也要去寺庙里面去治病，没有，以前有一些寺庙里面确实有医生，那就当然可以了，但是如果愿意的话，但是现在更多人是就是多重选择嘛，有时候可能去中医，有时候去藏医，有时候去西医，怎么样，所以修行的一些上面也是一样，有些人就是这样受益，有些人那样受益，同样是藏传佛教的，可能在某一个特定的这些领域就是哪一个就是传承上是，比如萨迦派的萨迦班智达关于逻辑啊这些因明学的这上面的贡献比较大，所以看他的一些著作，所以有关于缘起性空种种的这些教法呢就非常出色的，其他的就是尼玛派或者是格鲁派这些上师比较多，如果有关于佛性如来藏的这些的话呢，可能也许觉囊派或者是尼玛派这些上面比较突出的特色的，所以这样的话就是意思是说稍微可以就保持一种开放的心，去哪里有就是真正地地道道的这个 精要，那你可以去就是修学相关的一些内容。有些时候会非常的坚持这个忠于自己的这个传承，忠于自己的某一个特别的寺庙或者上师，但是这个忠心我觉得呢是一种好事，但是你学其他的智慧传承当中这些，你如果需要不需要的话，那你就这样就够了。如果你需要的话，从其他地方学习不代表不忠诚，只会更好，不会更差。所以如果就是见解上的都是，我们就这个就是这么多。所以说无偏一直诸位成就者传下的窍诀。所以我也在想说，有时候就是经论这些奠基这些上面的话也一样，有些自古以来，比如说八世纪的时候，在藏地由那个克什米尔那边的法师，由这个和田那边的法师，由尼泊尔、印度、孟加拉或者是其他地方来的法师嘛，就是后面延续的这个各种，由在八世纪的时候由敦煌或者是内地来的法师，内地也有就是之前的时候就有这好多西域的或者是印度的各个地方来的这些法师，汉地的法师他们也去这个印度啊，就是各个地方，像玄奘大师那个传记看，大家他们在那边辩论啊或者是传法什么都有，所以在藏地过去的时候也是如此，就是有这个好些波就是翻译的时候从中文译到藏文啊，在那边传法，像我们以前说的摩诃延，他一度也是变成这个西藏王室的这些成员最重要的一个上师，所以就是种种的，所以未来的时候也一样，就汉地的一些上师他们也应该去藏地传法，就是在过去的一些开放的一些地方呢，就多可以做这些事情，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圆满，就佛法本身也需要这样子。我们藏地的很多法师跑到就是东南亚、越南、汉地，那真是到处都是，所以就是应该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总的是这个意思。应当一直有意自他之物，妙药咒语，甚至生生缘起法。那这个上面呢，一直特定的这些，就依赖这些特别的一些物质呀，这些部分了。所以我们说这个反正跟那个有点像嘛，就是以前现在比如说有些人生病啊，或者是当然面临死亡，这个任何时候做善事都是好的，但是有些人可能比较忽视看医生，然后觉得就是所有都比如说有特别是有特定的宗教信仰的那种地方包括伊斯兰教或者是基督教，这样以前的传统的基督里面西方社会里面呢，说有一度发展了那种的草药嘛，因为草药是比较就是只要有这个植物，很多人尝试用各种东西慢慢总结出一些经验医学嘛呀。但是后来，有神的那种的，就是力量太强了，以后呢，就是一切都是上帝安排，所以你就是都要说这些都是他们的这种功劳或者是怎么样。所以他让你安排你就是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你说你就是我吃了一些草药依赖这些草药把自己治好了，就好像不需要依赖上帝一样，那样的一种的观念以后就是说禁止了那种的草药的一些传统，甚至不是后来一些科学发展的时候也受到了很多那种保守的宗教的一些势力的阻碍甚至迫害，就那种的。那在一些里面可能没有这种的迫害，但是他们还是会怎么讲呢，就是说好像忽视了某一种的，就是你因为是这个身体呢是一个就是缘起的世俗的这种的一个身体嘛，意思是说有漏的这样的有缺失的一个身体，这个当中呢有发展很好的这种医学，所以佛陀过去的时候就是说懂这个医学啊，或者是也讲到就是相关的被称为大医王啊，就名号上面有这样子，然后包括 就是他的一些很有名的一些弟子，也有这个医生啊，这种的佛教里面的话，就是没有任何遮止这个看病的，就是你应该去看病的，有这个需要治疗各种各样的情况下是应该去做的，甚至龙树菩萨他们都有这些有关于药学的一些著作嘛。所以就是说身体的这些种种的一些平衡呢，这样的时候如果说拒绝治疗，可能有很多原因吧，有些人就是就是说因为治疗太痛苦，或者是说某一些治疗可能自己觉得还有更好的一些方式，那这个就个人的选择，但是整体来讲的话就是不排斥任何世间的医学。而且在一些藏传佛教里面来讲的话，医学和佛学是一种结合的，所以佛教当中的那种十名当中呢，就是一方名呢，就是五个大的名里面有一方名嘛，大五名，所以寺庙里面这些应该学习这个医学、阴阳学、如何治疗的这些方面，所以而且里面有这个灌顶传承种种的结合，这个而且这个。医学的典籍最重要的就是四部医典嘛，医序应该是，它是一个就是秘序的序的那种的部分的，那作为一部分的序的一部分来讲的，身体的这个就是整体的一个构造或者是运转的这个上面，所以这个是一个我看这上面说药紫塔之物妙药咒语元气之法。所以这个就是说重点是说对自己和自他有益，自他如果对别人有益，应该就是鼓励他们去就是做好的那种的选择治疗。然后那有些可能就觉得说那一切都要用药，然后念咒啊念经可能没有太有用，没有有用，所以就又走向另外一个就是想法。但是如果一个人能够，我们不是讲了吗，咒语种种的功德，其实从很多方面来讲的话，就是又说到种种的不可思议的，其中一个讲到咒语的功德不可思议。但是哪怕是从相对的这个角度来讲，一些人念咒加持这样以后呢，就是看观这些特定的缘起，以前有一些人就是心态很重要嘛，不是医学里面也有就是作为心态的治疗作为一部分的医学治疗一样也存在嘛。所以也有很多实验也证明人的那种健康的积极的稳定的情绪，或者是比较配合的接受，没有恐惧，内心没有那种焦躁，自己的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呢比较乐观预期的那种，上面反而是有很多好的，这个这些都有就是一般研究上面的一些证明，就比较认可的，就是一个人对自心有把握，是能够保持健康免疫系统的稳定或者是健全嘛，就是保持健康的那种身心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就是心的力量。那这方面的话，当然像就是元气的相关的法，或者是说像咒语啊，就是保护心不受很多杂念的干扰的一个修行。就比如说有些人就闲得无聊的时候就受不了，非常难受，非得要不然去做一些事情伤害别人，要不然就做一些冒险，要不然就是要堕入贪嗔这些特定的行为里面，就像小孩子就自己不会观察自己的心的时候，可能会比较落入到一边挨打哭，一会儿闹一会儿又笑这样的这种里面一样。所以如果人心逐渐能够有那种保护心的能力，就是让心呢就是没有那种的躁作焦躁，那种怎么讲呢，非常的浮躁啊，种种的这些嘈杂的一个心理的话，那算是也是一部分。所以这里面呢，就是对别人有益，对自己有益的一些事情呢，包括我们刚才说的一些科学发展物的这些上面不影响，反而会更方便。像现在寺庙里面除了特定的学习以外，他们并没有禁止任何电话呀，或者是坐车呀、汽车呀、坐飞机呀，或者是说用一些 当现代的这些电子的这个炉灶啊，或者是就太阳能啊，没有排斥，不但没有排斥，觉得这些都非常好。原来要烧炭啊，这样的话可能鼻孔啊，就是牛粪啊这些里面多少会进那些烟尘嘛，然后还有不断的往外倒那些灰啊、垃圾啊这些，放出牛粪啊、柴啊、砍树啊。那现在就是其他方式，太阳能这些能够解决。当然所有的事物你都可以用坏的方式来用，但是整体上面像用电脑、手机这些带来的方便更多。所以说应该是说有些人会想说，哎，这个法师带了一个手机就觉得看不惯，或者是某些法师开车也看不惯。哎，以前我记得有一个西方人，他就说，就怎么讲，就修行人带了一个手机，穿了一个传统的衣服，他就觉得说，你为什么要用手机啊？你们不是应该在待在山上吗？有那样的想法吗？那这是就是怎么讲呢？可以理解其他人的那些观念呢，并不完整嘛。但是说也不用受这些观念的牵制。所以对，以前我记得有一些寺庙说一定要回到2500年前的那种的完整的一种做法，所以那这样也随喜。但是这样的话就是现在的社会里面就是正面的影响可能有一些，但是也不见得有太大。所以说而且要长期坚持这个，包括就是如果要不然就在寂静的山林里面你就这样就清贫的那种生活，那也挺好的。但是在闹市里面呢，或者是街巷里面，比如说托钵乞食这样的话，那人口比较多，有钱有上千人这样，或者是几百人的话，每天出来在城市里面转的话，那个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而且就是对别人，所以整体来讲就是要适应当地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怎么讲呢，社会的一个生活吧。应当一直有益身体的食物和方法，有益于身体的，那可能这个身体上面的一些之前也有讲到，所以说应该保持适合的。就是因为有一些可能从这样角度讲嘛，这个因为大家都了解，我也不多说太多，但是就是现在很多人讲究那个盐、油、糖、什么淀粉不能太多，但是就是油啊、糖啊，这些就是做的东西反而比较容易入口，就比较嘴里面吃的时候比较香，有很多甜的东西。还有一些人喜欢吃比较重的盐味儿，有盐味儿，有食物，但是如果虽然好吃，但是就是说长期来讲不好的话，一定要控制。就这个方面，有些虽然不好吃，可能就是说，太粗糙的食物不是那么精细也好，或者是说那个味道本身并没有那么样的可口，但是自己吃了对身体还是蛮好的。那样的话，你还是适度的，就是妥协这个口感啊。光是嘴巴里香呢就好吃，那样工厂里面做出来的那些其实嘴巴里还是挺香的，但是那些各种添加剂、各种有毒的或者长期有一点不好的那些应该成分还是蛮多的。所以这个一个方法来讲的话，这个跟修学一样，就是身心有益的。那比如说方法上面有益身体的，这里面讲的包括就是因为这个后面也有讲到，就行住坐卧的种种的这些，但是这个方法上面来讲的话，就是说，就是合适的时间去做合适的事情嘛，就只能说这样子。如果是小孩子的话，根据他的一些体质和这些精力，和有些人说小孩就是那种十几岁的小孩很需要时间休息睡觉，他们睡眠常常不够，就是现在那种教育的压力下，所以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有些老人家那种睡眠又不是那么多，他本身睡不着，就是也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嘛，所以说适度的一种的照顾自己的身体，然后 从事的这个工作也一样，就是跟自己的习性、专业知识以及各方面相配，还可以活得比较健康，又活得比较好的一种方式，当然是最好的。对，那锻炼身体的时候可能也是一样，有些可能开始锻炼的时候觉得这个很难呢，对身体的压力比较大，但是锻炼一段时间，7、8个月，什么半年、1年、1年半，再这样以后，发现那个。就是整体是对身体是有好处的，不然出一趟门可能也不太愿意出，就是散步啊这些，偶尔散一下，啊，或者是说，就是身体肌肉稍微疼痛的时候，就可能很不容易，所以但是说有做，但是有一些地方可能坐着躺着这些很舒服，但是长期对身体又不好，就比如说，以前不是有那个看牙的人，就是说，有很多人。吃东西的时候，老是右边或者左边一个方向咬，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右边，比如说你右边嚼咀嚼食物的话，那右边的这个颧骨啊，还有那个牙床啊，或者是牙齿稍微就是健康嘛，就是因为经常有压力，然后就是血液或者是各种机能就是比较自然的就是成长嘛，骨头也比较厚啊，长得比较结实。但是左边呢一直不咬的话，那就萎缩了，那边的骨头、牙床啊，就是牙根啊，那些都没有那么牢固。所以说有意识的，就是把常常，如果你左边整体可以没问题的话，当然有些人很敏感的，太那个难受的话，那就另当别论，要需要治疗。但是所以就需要换到左边去咬，然后习惯性的，有些走路的时候也一样，看那个鞋底可以看出来，你是有一只脚子，那个脚的那个也许是一个哪一个形状和哪一个托那个底啊，从脚印上面这个鞋磨的那个方式可以看出来，这些其实可以就是稍微留意一点可以矫正，或者有些习惯驼背驼得特别厉害啊，那些也可以就是矫正，身体上面的。不做哈，觉得这些都是听说有一个方法怎么怎么样，但是好像跟自己没有关系一样的。但是你如果去参与的话，包括做瑜伽也好，有些人选择就是以跳舞的方式来锻炼身体，好像身心都比较愉快，不是埋头苦干的一件事情，反而是比较舒服，又有就是可以变成一种，怎么讲呢？锻炼身体起到一个作用。但是有一些人就是喜欢静下心来听一些。这种，就是有意义的内容，然后顺便一边走路一边念咒，这样那也又起到锻炼作用，又就是中间有专门的时间，那有些可能不适合，就是太活动来一边修行，但是有一些内容可能包括思维一些发意，这样你路看清楚就可以了，然后可以一直把一些主题就在内心当中就是记忆。或者背诵一些东西的话，寄送的话，那就比较不干扰，所以就是这些方法嘛，可以。有就是早的时候，就是甚至是健康的上面呢，就太多了，是吧？就是甚至牙刷，你刷的时候都，过去的时候说是横着搓的，大部分都，那这个不对，说要竖着往下就是滑，就上下滑嘛。最后又说这个也不对，这个上下滑好像牙龈又怎么怎么样，然后说应该是在。就是螺旋形的转圈式的那种，那这样子，有些人说你转圈的时候也不能乱转，就是两颗牙齿的从这个中间，从两个侧面这样去转三圈，中间转三圈，侧边转三圈，里外侧和里侧各转三圈，然后下一个两个牙齿，就是牙那位刷牙的头差不多就盖两个牙齿吧，差不多，有这样讲，所以。那这些呢，是不是他讲的这些没有必要呢？觉得比较累吧，说还是太多了。但是其实就2分钟的事情嘛，这其实还是真的不一样。就是有那种的机器来照那些刷的效果的时候，还是这个有作用。所以这些是这么样。但是因为这个里面已经讲到了，说需要用这些有益健康的身体的一些方式，包括饮食，一些健康的作息。时间上面、方式方法上面种种的，像我们说用身体的话，佛法里面来讲的话，像我们说的一样，身体可以做危害的很多，威胁用手去做恶事情，或者是就是对别人传达很多那种就是正面或者负面的那些都有可能，所以善用身体的话，尽量就是不要 伤害其他的太多有情众生，那这方面呢，可能，应当一直有力觉受众物的法心，和威仪。所以当然这个就很好嘛，要说整体来讲，不论我们要保持这个健康接收传承的这个成就者的要诀，或者是说怎么样建立一种的就是能够引申这个慈悲成就成长这个慈悲智的这些环境呢、外在的配合内在的环境，这样的时候最重要是解脱证悟，这个当然非常的重要。所以说能够有助于你不断的迈向正悟。有些人觉得我不喜欢受苦，只要就是现实的安乐就好，学佛也好，只要达到现实的安乐就好。或者说以前我记得有人说过，说学佛如果是今生现实生活当中没有安乐的话，那我宁愿不要解脱，我也要现实生活当中安乐，这样想。但这个呢，就是一些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但是意思说这个长期短期的，甚至有些人可能不太那么样的专注在就是未来世的生生世世的观念上面，全部都是集中在这一此生此世上面，这样觉得务实或者是这样的。但事实上哪一个更务实呢，就那肯定长期的和短期的，长期的更好。如果除非一个人说我完全不相信有解脱这回事，那这样的话你有时间的方式就是变成世间的佛法，人天的佛法，就是人的今生的那种的佛法，甚至一般人的来世或者是就是善道的那种，这也不讲嘛。那就是说范围缩小到缩得很小了，所以这样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用适度的一些就是一些因果啊，或者是现世现报的那些上面做一些观察呀、分析啊、取舍这样的。但是这个当然不是一个标准最好的那种方向。应该完整的去看。所以说那应该有利于这个证悟的这些呢，那哪些比较好呢，就是说像我们刚才讲的一切都以实际出发一样的，确实这个是没错。我们不能就是说不切实际的想说怎么样，就是说佛法里面讲到各种倾向性的，或者所以说所谓的根器的那种，那自己也可以做观察。因为说自己希望自己是上等根器，但是如果不是也没关系，作为一个下等根器也可以逐渐的变成上等根器。所以不然的话，我们从都认为是自己，就是自己认为自己是上等根器，但是心为心心告诉自己已经呈现出来是一种下等根器的根器都不够的话，那这样瞎想一个上等根器有什么意义呢？也没有啥意义。所以说还是说先首先观察自己，就是说像医生治病的话，首先要确定是哪一种的病，然后再来就是这个上面进步一样。改善，就像你上课的话也一样，如果你要落到哪一个班，就是先有个考试嘛，可以确定大概是哪一个班级应该最合适，哪一个级别的这个教育应该对你是最适合，所以找准这个定位一样的，那个就变成很重要。找准了定位以后，有些人说啊，我菩提心现在暂时我也不发不起来，但是我还是想要有这种解脱，对轮回的一种的恐惧，各方面都还是有的。所以说很关心这方面的一些事情。所以说希望就是离于这个轮回的苦，这样的倾向有，但是就悲心不一定，就大悲菩提心不一定升得起来。但是那也没关系，就是说先就是说那好像就是说你如果你升不起来这个菩提心的话，你都好像就怎么讲呢，很糟糕啊，就是别人应该都看不起你一样的那种的，好像就是说你是下下的那种的想法，那样的话那就不太好。按照那个的话可以算是一个因为上下的分法又分类又不一样，但是说就是以这种，那有些人可能会说 就是我是有这个显称的这个方面的一些意乐修学很相应感觉，但是密称的很多做法这些修法呢，可能跟自己没有那么样的相应，就是说即便就是修行了所以对他的一种信解或者是说认真的不够，也不觉得就自己很相应，所以这样的话就修整体的显称，就修这个菩萨道，那也非常圆满非常好。那另外一些人呢，会觉得说这个就是开始自己什么都没有，连这些概念也没有，但是开始逐渐的认识这个出离的重要性，逐渐的认识到菩提心的重要性，再逐渐的了解到密乘的一些殊胜，说就是近身，就是或者是少数几身当中能够成就的法，这个好像就是跟自己觉得就很相应，和自己也有很有这个这方面的意乐，这个缘分看起来也是很非常的顺，这样子。那这样的话呢，还是应该就是往这三个方向呢逐级的就是进步的一个过程。整体来讲，因为你是上等根器，你需要学处理心菩提心的时候更加欢喜，因为那个就是它的那种基础，就是它的那个过程当中呢应该会相应的。就像说一个人有没有正确的了悟到这个空性呢，就要看他有没有处理心和慈悲心的菩提心，如果他出空正的智慧正确的认识了，自然而然会有这个处理心菩提心。所以以这个来标准来看的就是，所以这样讲的时候啊，那出离心菩提心这个并不是一个大小成仙密乘的一种好像就是用一种门派来或者是说一种传承来算的，而是每一个人都要可以从三乘的教法都可以修学。但是有一些人说特定的阶段的时候，你留在某一个领域里面专修某一个就是内容的话，或者是甚至这一生都在那一个领域里面，那也是可以的。所以这个应该就是因材施教一样，就是因根基而就是接受这个佛法，然后逐级的这个不断的提升这个过程。那在这里面就是说有利于这个证悟的法心的话，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就是比如说修这个直观禅，修直观禅的时候呢，修止的时候就是知道后面有观修直观双运的禅，但是就专注在先暂时专注在这个一定程度的这个止的修行上面，然后就是比较熟悉的情况下，然后再来修观，然后再来就是逐渐的就是熟悉直观的这个双运的禅，这样的话比较圆满嘛。但是如果你只是今天就是很着急的忙忙碌碌的就是修了一下止，也没有任何止的经验，太那个理论上面也不熟，经验上面也不熟的情况下，很就是急于修这个止观双运的禅，这样的话那可能就是有点怎么讲呢，这个证悟的这个法心呢就有点错乱的，就是说他应该按照次第修反而有好处，反而是节省时间的快的方式。如果着急跳到后面的话，就是说好像最终讲了什么人都喜欢，那到底最终什么样，到底这个和那个的差别是什么，只想这样问一下了解一下就完了，就这样的话那肯定不是一个修学实践的那种的心态嘛。所以说那比如说机智的禅的话，他除了做先有文思修的这个过程以外，还有就是行的这个坐上修和行的时候的威仪啊，就是说心寂静的状态下不会就是说坐上坐机智禅一下禅以后跟人吵架呀，就是讽刺这个或者是骂那个，这样的话那肯定不是机智禅的这个修行。所以说我们不是机智禅的修行相关的这些时候说，就是坐的时候也比较轻轻的坐，站起来的时候也文雅一点，走路的时候像鹅在这个水中行这个游的一样，就然后坐的时候像钟或者是山或者是反正某一种比较稳定的，眼睛看的时候带着慈悲善意，言语说的时候呢就是比较 抓住重点，然后让人愿意就是能够接受的一些语言呢？就是这个跟就是跟他的位移有关系。比如说我们皈依修皈依的话，我们不是说观心的时候皈依的理由内外密的这个意思呀，发这个了解嘛，就皈依最终来讲是皈依一种真谛，然后那身体来讲就是。就这种有些时候念诵这个就是身口意嘛，就身体来做，比如说礼敬，然后语呢就念皈依的偈颂，心态当中呢就关照这个皈依，那它是有相配合的，但是其中你只能做一个，说身体不一定礼拜，嘴也不一定念这个偈颂，你只是说心里面就是专注在皈依的这个意义上面，那也非常好，非常殊胜，不一定需要做身体上面和口念的这两个都三个都一定要结合。那如果有心的这个有口，那也很好，有口也有身体有心的也很好，但是没有心的话，就是身体和口的念诵呢就意义就大打折扣。那这样子然后说本来就是修皈依，但是然后做一些就是怎么讲呢，与这个完全不搭的这种的一些行为啊，那这样的话就可能就就是关联性不大的。所以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就皈依的这个学处或者是这样一样，整体上面自己对于就是法理上面的一些了解呀，经验上面的一些就是趋近于正悟的一些方向上面的，这些上面有所了解就变成很重要。所以现象本身都是这种粗相细微和就是自信无有自信的这个特质，然后显现某一种细微的这些显现，然后再到更粗大的一个显现，这样。然后法的这个上面来讲的话，也有就是说理论和实践的这个两个嘛，所以这就类似的，就是心应该在平时的时候说自己有没有在实践这个三宝的这个作为一个道啊，在修行嘛，道上面，所以这个基本上是这么样的一个，然后应当依止具足虔诚。信心恭敬的有缘弟子，建立一种的法的那种修行的一些关系，这样的时候可能有缘其实蛮重要的。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这个佛法众星修行者或者是怎么样，但是自己可能接触的人就是特定的一些人，所以这样子的话算是都是有缘的人。是不是适合的根器，这个其实从缘分上面要讲，基本上有缘的话你就是应该接纳这种就是试着针对性的去逐步的引导的一个过程。其实有缘这个就是怎么说呢，他碰到了这些教法，就是谁是修大乘的教法，就是这些正在就是接这个大乘的缘的这些缘分上面这样子。那里面有没有说就是开始接触是接触的，但是中间退转的，或者是说这个可能有的。但是我们不是佛法里面也有讲嘛，即便是你是就是留下一个印记一样，就是种下一个种子也是很好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应该是说所以修行密乘的根基啊，这些他自己有某一种的接触的因缘和这种热情呢，那就是算是一种有缘的人。那虔诚的信心，这些当然佛法里面本身就讲到很多种的信心了。像根据这个文思修戒定慧的深入的程度不一样，而就是这个信心这些可能升起来的信任吧，应该说，因为就类似于对法的一种的，就是赤诚忠心的一种的信任，或者觉得这个是一个无期的这个那种认知。正确的认知嘛，所以内心当中有这个出尽种种的疑惑是很重要的。要产生信心的话，要出疑惑，出疑惑的话又要学修，有些学的可以出的疑惑，有些修是要能够出的疑惑， 所以经验上面带来的这种，那这样就圣洁逐渐的就有证悟的话，那就最好的。那恭敬心可能每一个文化传统背景上面稍有一些差别吧。有些人就是悟性，或者是说能够循着某一种的文化去做某一种恭敬的这种就生于一的恭敬的状态。但另外一些里面呢，又自己有很多怎么讲，个性比较僵硬呢，或者是强硬呢，或者是说心不太调伏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各种各样的节外生枝，什么都有。所以说，但是一般当然比较理想的话说，是因为法很重要，所以说，就是受法的上师也很重要，然后修行的人自己呢也很重要，所以基于这个重要性呢，就是保持这种的恭敬心。所以对自己也好，这些也要尊敬心，说啊，我信有缘呢、啊，就是得到这么样子的一种的特殊的这种在此生当中呢，就是结这样的殊胜的缘，那也是很值得，就是就是珍惜和一种的，就是自己觉得就是欢喜的事情嘛。就像菩提心的教法后面也有，就是自他欢喜的这个修行那个念诵一样。然后信心的话，就是有些是前世带来的性根那样的，有些缘根，就是定根，这些每一个人可能有些不一样嘛，慧根。这性根的这个上面来讲的话也是一样，可能说有些这些道理一下子就好像就是属于好像太，就是这个我早就想过应该就是这样子，我怎么没有早知道这个道理啊，这样的应该有那种。那有一些可能就是经过一定的时间的这种就是分辨啊，这个也比较稳固的，就是有些可能开始的时候感觉那种是好的，但是突然中间某一些地方感觉不好以后又觉得就不对劲了，就这样子。所以经过深思熟虑或者经过分析验证以后，尤其是修行带来的，那是当然是信心是最稳固的，最上优的信心了。然后心住坐卧四种为一种，应当常常一直正知正念。所以这个心住坐卧当中呢，四种为一当中，三年中的就是在藏语里面有时候就会翻译说吃睡行坐怎么样的，或者心住坐其实是一个意思。然后常常依正知正念呢、啊，依照正知正念。那比如说像我们所说的这个，接触人的时候，也一样，保持这种，就是事实上面跟前面的有关系，就是说你热忱的虔诚的心去学习教法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说适度的，就是把法传给一个跟现在正好这个人正好需要的，就像身体的元素一样，他正好现在需要这个元素，或者他缺这个的时候给他。有些法师呢可能比较有那种指出别人的过失，那这个也是一种慈悲心，他如果是利他的角度去这样指出来的话是蛮好的，因为这样的话可以就是进步嘛。但是有些人会理解成说这个法师对我不满意，那那样的话就是也要看他能接受的度，那是什么样的方式，也不一定用疾言厉色的方式来跟他说，也许很柔和的、很善巧的方式说。那有些人这样说没有作用，反而比较怎么讲呢？直接的稍微说重一点的，反而有好处，那种都有嘛。就这些，也就是说有不同，所以。但是说有一些法师可能就是说自己就是修行了不过分的这种，就是本来是就过分的保守的，不太就是给别人传法或者是讲法，那这个这种不宣这个教法，那这个也是就是一种的过失，就是说要有自利利他的心。那另外一些方有人呢，就是把什么东西，就是什么教法自己知道的，那种呢，就是该说的不该说的，适合不适合对劲那都不管，就是都要说，就是逢人就是说教，那样的话对别人很多人也不一定适合。 所以他们也不一定珍惜。所以说他们就是说并没有因此你说了以后他们更就是怎么讲开解自己的心啊，就进这个三宝啊教法这些上面没有受益啊，也有这样的可能。所以这个呢就是要看，就是说不是说极端的保守是好的，也不是说就是完全没有任何门槛是好的，就是这个需要根据这个具体的因缘来讲这些。就是说我们刚才前面讲的这个有点那种就是有缘的这些弟子怎么样应该怎么样。那具体身处坐卧日常的这个正知正念的这个上面来讲的话也是一样，如果基于这个适合的因缘适合的教法以后逐渐学习以后呢就是有就是渐修行这个部分，或者是根据基道果的教法来就是引领了，就大圆满了或者密续里面以这种的方式渐修行果，这些在这个显密宗里面这些都有讲。然后来逐级的这些引导的过程当中就可以逐渐的这些进步。那就是有了这个见解以后呢，就是会想说有了这个基础以后或者见解以后呢，你会就是了解到说人会考虑这个这个原来怎么讲呢，就是不了解后来了解了，原来没有了解这个是一种的智慧的道路，后来经过学习以后了解了，所以之后呢就会产生这种给自己带来的身心的这种安乐，或者是说整体的一种人生依赖这种的法教或者是这样的话有什么利弊，这些还是有观察的。所以这样有观察以后呢就开始产生那种就尊敬。所以说因为这个就是说对自他都有益处，所以就变得比较珍惜了。因为那种的珍惜的心呢就是可以记挂或者是意持，比如说我们叫菩提心，这入心论的菩提心。有些人说听说过吉田菩萨，听说过有一本书叫入心论，可能就是一个很表面的说应该看但是还没有看，应该读还没有读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真正比较细致入微的学习这样以后呢，发现这里面充满了宝，所以那这样以后呢就是说我们知道了它有这个对众生有很大的益处，所以因此而尊敬这个吉田教法吉田菩萨和他的教法。那这样以后每次自己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就是更愿意去看吉田菩萨的入心论来对应，来寻找一种的引导，如果自己解决不了或者有困扰，甚至后来越来越熟悉以后就是朗朗上口，就是耳濡目染当中呢每天都在运用这个相应的教法，很多偈颂都倒背如流或者是说顺记这样的。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说正知正念在你运用的过程当中自己有没有自己知道有没有远离这种的见解或者是生于意的一些心境呢，包括心态有没有不如法，这些上面里面因为讲了很多嘛，所以大家自己能观察出来，离开的时候知道自己已经不是一个适合的这个座位，原来没有参照物别人怎么做我也模仿这样，或者是别人凶恶的时候我也凶恶，别人好的时候我也跟着好，有那种的习性可能，但是后来不会就是别人跟着别人的好恶或者是习性跟社会大众的，而是我自己有自己的完整的一些比较怎么讲呢，健康的成就导向这个成就解脱的这个方向的一种的取舍的标准，或者说就是修行的一种过程。所以那这样的话就是正知正念呢能够依持教法，同时能够观察自己的心，而且能够就是把这个教法融入身心的一个过程，就是需要看守嘛，就是正知正念。以前讲的正知正念的这个就像看护这个内心的两个护法一样。如果我们的内心有这个宝的话，这不让这个仓库的宝呢不外流出来，不失去啊，就不被贼这种就是烦恼或者祸贼啊，就是把他们就破坏偷掉，功德呀这些的宝啊，不会被他们偷掉， 就是用政治正念的这种看门的守护的一种方式来让自己一直保持这种增长善德这方面。那这个就是说依据佛法里面讲到的有关于就是一些心的一些特点吧。所以要就是防护心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要修行嘛，而且要长期的修行。心的那种无始以来的习气啊，或者是我们刚才的情绪和认知性的障碍，这些就是身后悉然这些不同，所以有些就是相对好一点，可能有些情况就不太那么好。所以经过一定的努力以后呢，就是逐渐的可以就是改善这个心啊，能够调伏这个心，知道一切苦乐源于这个心，善恶源于这个心，就是适合不适合的造作取舍，智和迷都是关于心的，所以说那心就变成非常的重要，就像水净化来饮食，经过这个好的这个选择处理洗衣，这样以后才能吃一样，过滤的水一样，那心态当中也就是有一层保护，一种的环保和心灵环保一样，过滤一样。所以说那这个上面包括见解上面不要落入到极端的见解当中，极端的行为当中，然后就是说像说的虚无的或者是说永恒的种种的这些观念呢、修行的时候能安住在这个心不散乱或者是洞察的这个智慧当中啊，那用这个怎么讲呢，成熟修行的一些护戒应该怎么样去保持呀，所以就这些方面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这个不仅仅是我们现在那种佛法上面真正的就是修行的人在运用这个正知正念的一些修行的，世俗当中很多不同的学校，以前好像 MIT 那边发展出来那个，其实像那个，但最早还是应该说是佛教大师们的功德，最早像南传佛教里面的那什么阿姜茶布达达斯还有尊者还有像一心禅师，他们就是有很多广泛的社会的各个层面的一些接触吧，从学校到这个科研团队各种各样很多研究的所这样就接触的特别广泛嘛，商业领域教育界什么样的政府什么都适用，就慢慢就是说现在比如说有很多引领这一种的一些训练性的一些就是怎么讲呢，运作手册一样的，或者是说这种的团队，他们把它打包成一种的可以就三个月或者八堂课可以学习的那种的内容的，基本都有这个佛法的上师，之前的时候学修的时候，现在当然也可能很多人也很努力在修行的，那但是很多人发展出来很庞大的那种商业帝国一样的，甚至有点那种。所以我们记得就是就是说有些是政府项目，有些是各种军队的项目，有些是学校的项目，有些生意界的各个领域里面都在用那个 mindfulness 是吧，正念的这个修行啊这方面的。所以BSA 看什么 MBSR 是吧，就是这个也比较有名 ,Mindful Based Stress Reduction, 就这个是那个卡巴金这他们发展的教授。还有一个就是MBCD, 就是 Mindful Based Cognitive Therapy, 这个也是他们发展出来的。这些就是说减轻这些抑郁症啊沮丧病啊还有一些就是不同的年龄阶段承受的一些这种内心的折磨，这些上面做很多的这些有效的一些不同层次的有效的那种的就是治疗嘛。有些就是人际关系带来的那些麻烦，有些是生意上面或者太过分要勤劳，有些坚信人一辈子要永远要勤劳，就把自己就是见那种怎么样呢，就挤干了最后一本水分一样，心里面那种造成的一些问题。他们像那个MSC mindful self-compassion， 就是这个就是现在也比较流行，就是很多人能够更健康的生活，更健康的那种主导自己的生活，引导自己的生活，好像自己变成自己的新的主人，你是自己的新的这个什么叫善友，也是新的那种敌人一样，就是自己就是要疗愈自己的心的时候，有一种就是对别人很好，但是对自己很不满意，总是对自己不满意，也怕别人对自己不满意，有那种的就是以自己为敌那种的。佛法里面有时候可能也不太那种，就说好像就是讲的说你要应该尊重别人，一切错都是归咎于自己，一直就是好像自己不好一样的。然后而且这个自己是一个只为真实有的那种的，上面没有化解，说这样的话这是一个情绪上面的，并没有一个真实的自我在那边去指点了，那就是指责呀。所以这样这些上面呢，就是有些就是专门把一部分的这个部分来作为一种特定的一些需要的训练，那就非常的好的。还有那个就是 Stanford 以前不是有一个就是什么 Compassion and Altruism Research and Education 那个有吗，就是教育中心那个里面的以前的一些有 一堂课我也上过，因为只是想了解一下他们到底在怎么样上课，是那个 Tottenham 把他们那个发展的吗，说的那个就是或者叫 CCT 叫 Compassion Cultivation Training， 然后后来好像是 Emory 大学也有一个叫 CBCT，就是 cognitive based compassion training， 就是大部分是那种跟慈悲心的训练。过去有些时候说你应该就是什么都不想，安住当下，这样那个也是很好，但是因为你始终不能永远安住在当下，你需要工作或需要跟家人互动啊，或者是你有一个基本的就是自己的自我心理的一种对话呀，种种，这时候就是像刚才说的那个自己对自己慈悲啊，这个然后才你爱己才能爱人一样，有一个爱的能力，没有说我别人，有些人说我连自己都不爱，我能爱别人吗？有些就是每个人的这个不一样，文化不一样嘛，就是在佛教的有些修行的文化里面来讲的话，说普天众生就是都是父母，这么一句话你就觉得哎呀就太踏实了，就心里面就觉得一下就方向就很清楚了。而在另外一些社会里面，可能那种的感情就是他们想的不一样，他们也甚至有些理解成一种法律上面的生物上面的那种的一种父母一样，他并没一定从那种其他的这个轮回啊，或者是终身皆是父母那种的观念去想，他们与跟父母有感情的方式可能也有多少有一些差别。所以说这些呢就是就是需要以这个正知正念的方式来逐级的去改善。那我们可能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我们就做一个回向。自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大家稍稍的安住一下，回向一下，真诚的回向给所有一切众生不愿意受苦想要安乐的一切众生的获得暂时和究竟的安乐，就像我们平时发菩提心的时候，愿诸众生永居安乐及安乐因，愿诸众生永离痛苦及痛苦因，众苦及众苦因，愿诸众生永居无苦之乐无心愉悦，与诸众生远离贪嗔痴心诸平等舍一样。最后回向的时候也以那种就是前后的发心，就是稍稍的就是照应一下。
扎西德勒，今天先到这里。